我们这些宇航学员对于在星城得到的热情接待表现出的激动很容易理解。在几乎一年的基础训练之后，我们获得了很多知识和能力，却鲜少有机会接触载人航天飞行的国际群体，尤其是非欧洲籍的宇航员。的确，春天我们曾经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住了一周，但那次访问非常短暂，而且我们的活动也是与中心工作人员分开的，所以感觉仿佛仅仅是路过的游客，我们只是从一个复杂而又忙碌的世界匆匆而过，而他们几乎没有觉察到我们的存在。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与姐妹班级木头人建立起友谊，他们是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宇航员，和我们一样也是前一年招募的，正在约翰逊航天中心进行基础训练。在他们随后对科隆的访问中，尤其多亏在安迪家那次传奇般的聚会，我们之间的友谊变得更加深厚。七月底的那个晚上，我们还开了一瓶香槟，庆祝卢卡被选中搭乘预计在2013年春天发射的火箭，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第36、37次远征。这是意大利航天局的飞行机会，注定只能派遣卢卡或者我。我们经常讨论这件事，而且非常坦诚，毫不隐瞒两个人都无条件地希望得到这个机会，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无论谁被选中，都会直接从基础训练进入出发前的训练，面对越来越刺激的挑战，并且在三年内被送上发射台。另外一个人则会陷入专属于宇航员的轻微焦虑和潜在担忧，他们等待着自己的第一次太空飞行，但无疑不能确定那个如此渴望的机会是否会到来。卢卡被选中并不意外，假如我的军衔更高，机会很可能会属于我。选择标准是客观而无可置疑的，它使得意大利航天局能够在空军的建议下做出决定，否则事情会很棘手，因为他们拥有两个同样训练有素和跃跃欲试的宇航学员。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失望。当然，意大利航天局预计在大约两年后再进行一次发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鬼把戏小组招募了两个意大利人。不过，当涉及太空任务时，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存在着太多的变数。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我会在很多年中受到来自这种不确定性的压力。当然，这件事并不能阻止我激动的憧憬在星城的两个月训练。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星星之城，但对于在那里生活的人来说，它只是星星。如今这里的几千位常住居民并非都在航天领域工作，他们大部分人每天早上都要沿着那条小路经过大门，然后再穿过树林到另一边的齐奥尔科夫斯卡亚站去。火车轨道旁边是两个简易站台，上面的顶棚只能遮住站台的一部分。一列朴素可靠的电动小火车从那里经过，连接着莫斯科和周围的小城市，将他们带到一个多小时路程以外的亚罗斯拉夫斯基。从那里出发，莫斯科广阔的地铁网络会将他们输送到工作场所或者大学。另一部分人的路线则刚好相反，一旦进入星城，他们会穿过守卫着所谓技术区的第二道门。这些人就是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的专家，他们中很多年纪大的曾经亲眼见过尤里加加林，而另外一些又是那么年轻甚至不记得苏联。最近20年社会和经济的动荡令中间的几代人悲剧性的减少。在星城与在历史书里读到的人物偶遇并不稀奇，假如在宇航员健身房锻炼之后留下来做桑拿放松，你会经常发现身边的某个老人家曾经在1970年代搭乘苏联最早的礼炮号空间站航行。实际上，年纪最大的那批宇航员仍旧住在苏联时期分派给他们的房子里。一天，我巧遇了弗拉基米尔·提托夫。1983年，他经历了有史以来唯一一次从发射台紧急逃逸。在火箭起火后，多亏飞行控制器的迅速反应以及救生系统无可挑剔的运行，联盟号宇宙飞船与发射器分离，并以15G 的加速度远离，拯救了他和其他乘组人员。 更不要说另外一次，当我从一位步行去技术区工作的老妇人身边经过时，俄罗斯同事平淡地对我解释说，她是吉利什科娃东方六号任务的后备宇航员之一。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人会离开星城。这几周训练的主要目标是获得俄罗斯舱段的用户资格。这些太空舱占据了国际空间站所有可居住空间的三分之一，这是最低级别的用户资格。用户应该对于空间站上的设备具有一般性了解，能够使用应急设备和进行日常操作，比如使用开关、插座、饮水机和通讯系统。通过各种在教室里进行的理论课程和在模型中的实践，还有典型的俄罗斯教学方式，也就是锤击般的重复，教练员使我们熟悉了这个在未来许多年我们甚至不会抵达的地方。即使到了今天，尽管再也没有复习过这些课程，我仍可以闭着眼睛找到服务舱里那些十伏电源插座。尽管我们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在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舱段，但最令我们迫不及待的还是在联盟号模拟器中进行的训练。有朝一日，这架小型宇宙飞船会将我们带到国际空间站。我激动地得知，我们将直接使用发给乘组人员的程序手册学习飞船的操作，而这些手册是不允许带出俄罗斯的。穿上索科尔航天服，我感到异常兴奋。尽管它并不舒适，而且尺码太大，我还是立刻爱上了它。这是我第一次透过航天服的头盔注视这个世界。放置联盟号模拟器的大厅是一个宽敞而又明亮的空间，天花板很高，而且有宽大的窗户。大厅呈长方形，四个模拟器如孤独的蘑菇矗立在那里，彼此之间距离相同。每个模拟器都有一个球形轨道舱安装在中型的返航舱上面，几级台阶通向返航舱舱壁上的开口处，从那里可以坐到舱内的座椅上。在真正的宇宙飞船上，这种通道并不存在。进入返航舱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轨道舱，但在正常重力条件下的日常训练中，宇航员从顶部下去是非常不切实际和不安全的做法。在同一个大厅里，我们这些宇航学员刚刚开始认识联盟号。与此同时，一个宇航员乘组正在进行最终考试。几周之后，他们将在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升空。尤里·彼得罗维奇建议我们在乘客之前去观摩考试的开始部分。我们认识他仅仅几天时间，但很明显，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守护天使。尤里备受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宇航员青睐，大家总是尊敬地连名带姓地称呼他。几年以来，他管理星城的欧洲航天局办公室，以能够细致有效地解决所有问题闻名。